我每次来到神的家，我都觉得心里面被神所感动。我们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确信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他是很伟大呢？他是光，他是爱，他是王，他赐给我们日光、气息、力量和安息。他的名字叫惊奇，叫得胜，他是创造者，他是拯救者，他是成就者。他是真理的本体，他是绝望人的盼望，他蛮有智慧，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慈爱，他自有拥有，他是宇宙的第一因，他说我是 Alpha， 我也是 Omega， 他是供应者，他是医治者，他是我们的义，他是我们的牧者，他是我们的平安，他乐意与我们同在，向我们启示他的自己。他是至高者，我们的主，又乐意甘愿做我们的仆人。他赐给我们永生、平安、喜乐、信心、权柄。牙山的芦苇他不折断，江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做他儿女的人真是有福，真是有福。我们大家能不能一起说，做他儿女的人真是有福？我们一起来好不好？一二三，做他儿女的人真是有福。如果你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每一次听到主，每一次听到上帝，我们的里面应该会动的，我们的里面有感觉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在我刚从中国来美国的时候，我每一次啊遇到中国人啊，我里面都有感觉的。每一次在超市啊买菜啊，听到有人讲中文，我里面都有感觉的。那么在神的家里面也是一样，当有一个声音是我们所爱的主，是救我们的主，这一个声音出现的时候，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心里会动的，我们真的心里会动的。有一个人，他叫约翰斯托德，他 John Stott， 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有一个人给你一样礼物，那么什么时候这个礼物的价值才得到实现呢？就是当这个礼物带来这个接受礼物人对这个礼物和对这个给他礼物的人的赞美和感谢。同样的，如果我们今天是蒙大爱的人，我们的里面有人提到我们主的名字，我们的里面没有感觉，这个是有问题的。可是当他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礼物的时候，我们做他儿女的人，当我们尝了他救恩的滋味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说，阿爸父神，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真是赞美你，我们真是巴不得全世界的人都能够来知道你，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得救，哈利路亚，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意识到说，我们的信仰它是一个伟大的信仰。我们的神为了爱我们，他费尽千辛万苦，他是赴汤蹈火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他为了要爱我们，所以他造我们的时候就给了我们自由，他为了要给我们自由，他知道他给我们自由我们就有可能要滥用，所以他在创世以先他就立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一天要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在罪中的人脱离撒旦的权势。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他说，我就是那道路，我就是那真理，我就是那生命。圣经说，神 不是人，他的每一句话都要落定，他每一句话都不是撒谎。他说他是道路，他就是道路；他说他是真理，他就是真理；他说他是生命，他就是生命。让我冒昧地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有没有让你觉得 exciting？ 耶稣基督这一个名字有没有让你觉得里面被他摸到，里面你每一次听到他的名字，你里面都有感觉？我们的神他是如此的爱我们，可是他所期盼的不是我们为他做什么，他所期盼的是我们愿意把全心全人交给他。我也走过一段不短的旷野路。我是苏州人，我们中间有没有江南一带来的人？能不能举个手让我知道一下？苏州人，谢谢。那么苏州人听到三个字呢，他里面一定有感受的。这三个字呢，如果你不是江南来的，你试着想象一下哈，这三个字是什么呢？叫做腌都鲜。腌叫做腌肉的腌，都就是在水里面滚啊，鲜就是鲜肉的鲜啊。这腌都鲜呢，是江南一带一个很有名的汤，它是用咸肉炖鲜肉。那么这一个菜呢，是江南地方的人就是很喜欢吃的。那么每一次听到这三个字呢，我的口水都要掉下来了。那么照样我就想说，基督徒如果听到基督这个里面这个爱不能涌出来啊，这是真的是我们的灵命可能是有一些问题。我走过一段路，我虽然信了，可是我从来都不知道，我从来在主观上不知道福音的大能。我虽然知道他复活，可是好像我又觉得他对我每一天柴米油盐的生活不感兴趣。我知道不信的人可怜，可是我对周围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灵魂一点感觉都没有。我知道耶稣的宝贵，可是我常常以福音为羞耻。我是1996年来美国的。来美国的时候呢，我在申请学校的申请书上写了一段话。我说我来美国要学到一些知识，学到了这些知识，我就要用这些知识啊来造一些分子，是上帝连想都没有想过的分子。当然我根本就不认识上帝啊。所以我非常狂妄地写说，我来美国的目的啊是要打败上帝啊。那么来了美国以后呢，有一段的日子啊，一开始是觉得很新鲜啊，过了一段日子啊，就开始觉得有很大的愁烦。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说，好像每一个人啊在这个社会里面啊都是一个零部件，就是没有人对你这个人感兴趣，只有人对你这个在社会上这个零件所起的作用感兴趣啊。比如说我当时是学生，那么当时我们科大少年班呢有一群reunion 叫做校友会啊，那么有很多以前科大少年班毕业的人呢就来，然后大家就一起喝个茶喝个啤酒聊个天。然后我发现啊，这些走在我前面的这些师兄师姐们啊，他们一遇到，他们讲什么呢？他们讲说什么东西好吃，哪里好玩，哪里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孩子的尿布要用什么牌子，什么要什买什么车子，住买房要买在哪里，怎么样？等他讲完啊，我对前途永远就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因为我发现说，如果每个人活的生活都是这么的单调，如果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是用有形的物质来满足我们里面的需要的话，这个人是一点价值都没有。因为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走过这一遭，每一个人都是冲着这几个目标来。那么如果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我们还以这个为目标，那还可以，因为你还有盼望。那最可怜的是什么呢？ 就是所有的这些目标都达到了，也有了帽子，博士帽子，也有了房子、车子、妻子、孩子，五子登科了。那你接下来还要干什么呢？我爸爸当他退休了以后，他经常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人活着真无聊啊，我现在只有一件事，就是等等死啊，就是你知道，在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就是这个光景。那么我当时第一次从我心里面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说既然来了美国了，我想去教会听听看这一些信教会的这一些迷信的人啊，他们对人生的看法是什么。那么说来也巧，长话短说，就是一个神安排的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我遇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人。这个人呢，我一辈子都不会尊敬他的，真是看不起他。可是啊，他邀请我去教会，那么我就去了教会。那有一个礼拜五的晚上呢，我走到了一个查经班里头，这个查经班正好他们开始今年查约翰福音，那么我刚好赶到他们查的第一次。那么一开始呢，这个带查经的弟兄啊，就也很有趣，他就说，那对不起，我是不是这个没打开啊？嗯啊，对不起，啊，还可以哈，对，现在有没有更好一点啊？更好一点，对不起。那么这一个有一个带查经的弟兄呢，他说今天我们中间有新来的朋友，我刚来美国的时候19岁，那一看是个小孩子嘛，那就请这个新来的朋友介绍一下。那所有的这些人年纪都比我大，一看就你不用猜，就是他们年纪都比我大。那么我就站起来了，我站起来以后呢，心里想想说，不知道倒了8辈子的霉啊，跑到一个迷信的场所来了，人家还要叫我介绍我自己。那么我又自卑又骄傲嘛，我就这么介绍自己，我说我是麻省理工的博士候选人啊，这个讲得很响。那么坐下来了以后呢，这个带查经的弟兄说，好，那我们大家也在彼此介绍一下自己给这一位新来的小朋友。那么这个就有人开始介绍了，那么有人是什么波士顿大学的教授，有人是在哈佛拿过2个博士学位，有人是一个不小公司的老板。那等他们介绍完啊，我再想想说，我刚才这个趾高气扬站起来说我是这个博士候选人啊，觉得说有点丢脸，恨不得打个地洞钻进去。那么长话短说呢，那一天查圣经啊，感谢主，这个圣灵工作起来真奇妙。他查一句话，这句话就圣灵就把这句话就打到我的里面。他说，那光是真光，要照亮一切在世上的人。然后他又说，他说生命在他里头，在主耶稣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么这一句话一打进来呢，我就发现说，对了，我就是我这一辈子，我为什么觉得说活得无聊，我就是里面没有光，所以我需要光。所以我从那天开始啊，每一个礼拜去查经，每一个礼拜去查经。那么不久以后呢，我就接受了耶稣基督。在这个教会啊，我大概在学校读书大概6年，我在这个教会5年。这个教会很有意思，他非常的注重教导，非常注重教导圣经里面的知识。所以到现在为止，你要我找哪本书啊，我闭了眼睛都可以翻给你。你说马拉基就马拉基啊，因为那个教会他对出信的信徒啊，他的造就非常的严格。他说每个礼拜来，我们给你上一本书，上一卷书的概论。所以从创世纪的概论到启示录的概论，上完一年写一个申请受洗的报告啊，写上去牧师一看不及格，再去上一次，就到第2年再来创世纪的概论到启示录的概论再上一遍，上完了以后学祷告，学怎么读圣经，再写
受尽的深情表啊，再递上去，牧师一看，这个人还说他相信耶稣，还说他相信进化论，还说不相信进化论，他也不一定要受洗哈、啊。说这个人，这个将来是地狱火湖的材料，再上一遍。所以呢，我是上了3年的圣经概论的，那个才能够有受洗的机会啊。所以弟兄姐妹，受洗啊不容易，真的是，我当时真的是觉得受洗真的很宝贵。那么洗是洗了，这个整个信仰的框架呢，是建立在一些知识的上面。所以我知道耶稣，我背得出来耶稣所讲的话，我甚至于知道你说该撒利亚菲利比，我当时就可以告诉你该撒为什么当这个镇啊叫做该撒利亚菲利比。该撒呢是皇帝的头衔，罗马皇帝头衔叫该撒、该撒利亚菲利比，菲利这个人呢是西律王的儿子。所以该撒利亚菲利比是怎么回事呢？是菲利啊，西律王的儿子，为自己盖了一座城，然后为了要巴结罗马的凯撒，所以他把这个城取名说该撒利亚菲利比。就好像有，如果你建一个房子，你给这个房子取名叫做夏弟兄的胡锦涛。就是我这些背景知识我都知道，可是啊，里面没有生命，里面不是活的。这个福音是福音啊，我的里面没有福音，耶稣是耶稣，我的里面没有耶稣，弟兄姐妹是弟兄姐妹，我的里面没有爱他们的心。那么长话短说，这次我们读的圣经说，如果有人他的信心啊是建立在我的话上，雨打风吹啊他都不倒。可是如果有人的信心啊他是建立在沙土上，有人把房子建立在沙土上，雨打风吹就破坏了很大。那么当时呢，我只是头脑里面的信仰，所以呢没过多久，到我快要毕业的时候啊，试探就来了。那么 interview 啊，去找工作啊， interview 了一大圈啊，都找不到工作。后来好不容易找到纽约市，那当时我最不喜欢去纽约找工作，因为我觉得纽约又黑又贵，那个空气又不好，然后呢充满了罪恶啊，又是称为文化的大染缸。我想如果是基督徒啊，怎么能够跑到一个罪恶的世界去工作呢啊？所以当时就是投 resume 啊，什么地方都投，就是不投 New York City， 那不投呢就是没有。后来呢没办法，那投 New York City， 投的第一天呢一回到家6个 voicemail， 所以我想神大概是要我去 New York City。 那么想到神要我去 New York City 呢，眼泪掉下来了，说原来是在神的家，现在要去罪恶的家了，眼泪掉下来。那么等到拿到 offer 呢，那马上眼泪马上擦干净啊，不需要耶稣帮我擦，自己擦干净。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offer letter 上啊，它比我所想象的多了几个零。你懂我意思？它 offer letter 上比我想象的多了几个零，那一下子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哈。然后从那时开始呢，撒旦就讲话了，说耶稣没有用了，钱是，你知道，你如果能够赚大钱，这个钱是马上有用的，耶稣能给你带来钱吗？从那个时候，等我来纽约的时候啊，我的信仰大垮台，所以我已经不准备再侍奉耶稣了，我准备要侍奉马门。我当时来纽约啊，就没有要找教会。我当时到华尔街上转了一圈，我下定一个决心，从今开始 Richard 就在这儿打拼了，就也不要去找教会。那么说来呢话巧，因为我接受耶稣那一天说我一生交给你，我自己没有 mean it， 我自己把他忘了，耶稣没有忘。所以等我到了纽约，奇怪了，有一个查经班给我打电话说，听说你们波士顿教会啊，有一个弟兄说你带查经带得很好，所以希望你到我们这里来带查经啊。我说我这个最近工作很忙啊，不行啊，不能带查经啊。所以呢，这个弟兄姐妹也很有意思，他每过3个月给我打一个电话， 所以我想他可能都写在 calendar 上。美国上个月给我打一个电话，上个月打一个电话，就这样持续了两年，我就在旷野里面走两年。那么等到最后，他发现说邀请我带查经是不可能 work。他就有一天啊，他就说，我知道有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啊，这个教会啊，就是和一般的教会很不一样，你有没有兴趣来看一看？那么我刚好那天礼拜天没事，我说我去看一看。等我走进那一个教会的时候啊，是神再一次对我的心说话的时候。因为我们迟到了五分钟，走进那一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的美国的弟兄姐妹啊，他唱一首诗歌，他说，耶和华，你是我的供应者，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耶和华，你是我的医治者，因你的鞭伤我得医治。耶和华，你与我同在，我一生都在你的里面。当他这样唱的时候，我的眼泪掉下来，我从那天开始悔改，重新回到神的家里面。弟兄姐妹们，当我走过一段旷野路的时候啊，圣经里面的很多的知识突然一下子变成真的了。我发现说，主耶稣的怜悯是真的，人的罪是真的，主耶稣那有一百只羊，有一头羊不见了，他丢下99个羊去把这一头羊找回来是真的，那受伤的他要尝果是真的，那罪恶的可怕是真的，魔鬼撒旦对人的破坏是真的。所以我这一次回来的时候啊，我发现说，这些以前学过的圣经知识啊，开始活过来，开始活过来，感谢赞美我们的神。那么长话短说，我讲了一大堆废话，长话短说，弟兄姐妹们，今天呢，我的负担是想跟大家分享关于教会的奥秘。那么鲁弟兄啊跟我电话上通完了以后啊，我就觉得说，这个可能是我这一辈子最后的一次机会啊，来到大家的中间啊。这不是鲁弟兄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这辈子我只有一次机会来到大家中间的话，我要给大家分享是什么样的信息。我是存这样的心来到主的面前祷告。那么主在里面的一个感动呢，是要分享教会的奥秘。那么这个也是我最近灵修的一些体会和大家分享。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过教会是个奥秘？我问大家几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教会这两个词的出现啊，是耶稣讲的，是不是？那么耶稣第一次讲教会的时候，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教会？没有教会。所以耶稣预言将来有一个东西存在，这个东西叫做教会，阴间的权势胜不过他。这件事情很奇妙，有没有？第二件事，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奇妙的话，让我举一个例子啊。如果你还没有结婚，有没有人还没有结婚？大家都结婚了，James 还没有结婚啊，这位还没有结婚。如果你没有结婚，你在没有结婚前的15年，你就知道你将来的太太叫什么名字，这件事情很奇怪。然后你要有几个孩子，这件事情很奇怪。耶稣基督是在教会存在以前好长的一段时间，他是在 ministry 第三年的时候，他跟门徒讲教会的奥秘。这个奥秘啊，到他复活升天以后，五旬节以后才成为现实，不得了。这是第二奥秘。第二个奥秘，我想问大家，主耶稣在地上有没有设立其他的团体来执行他要在地上执行的事情？没有。所以换句话说，主耶稣要在人世间所行的一切事情都是通过教会。主耶稣在教会以外在世界上没有心意。主耶稣在世界除教会以外没有他的心意。主耶稣在地上一切的使命都交给了教会来做。奇妙不奇妙？这是主耶稣在地上 唯一预言要成立的一个团体。主耶稣在地上没有成立一所神学院，他在地上没有建立一所医院，可是他预言将来有一个人的团体要存在，就是教会。再者，第三点奥秘，你有没有发现教会和福音是一个奥秘？教会和福音的关系好像是鸡和蛋的关系，是先有福音呢，还是先有教会？是教会传福音呢，还是福音产生教会？所以一个教会的成长是靠教会里面人不断的传福音，而传福音有人信了，他就成为教会的一员，这教会就开始长，奇妙不奇妙？大家都不觉得这些很奇妙，是吧？我讲的像讲烟都仙一样。那么我想啊，这是我们不得不啊回过头来，从圣经里面要来寻求教会的来源是什么，教会从哪里来。那么我想这次短短的还剩20几分钟时间，我想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教会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教会做什么？第三个问题，教会靠什么？第四个问题，当今教会的挑战在哪里？第一个问题，教会是什么？关于教会的这段启示是在该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主耶稣在他事工开始了3年以后，他给彼得啊来了一个期末考，因为再过不久的时间他就要上十字架。这个期末考考的不是彼得对他的讲的话记得了多少，这个期末考他不是考彼得的信心有多坚强，将来会不会否认他，他也不是考彼得在这个地上的工作有什么果效，他只考一个问题。他说，他考两个问题。他说，人说我是谁？第二个问题说，你说我是谁？有没有？那么当彼得回答对了以后呢，主耶稣给他一个满分，然后主耶稣不以这个为终结，主耶稣再给他两个更大的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有关教会，第二个启示是有关十字架的启示。那么十字架启示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来分享。那么关于教会的启示，主深深的知道，在带出教会的启示以前呢，他必须要确定说他的门徒知道他是谁。主深深的知道啊，教会如果离开了主耶稣是谁，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所以他先问彼得说，人说我是谁？你说我是谁？主3年的事工他只有一个目的，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他自己是全人类唯一的盼望，所以他这3年的事工都在向人展现说他是谁。所以到3年以后他来问彼得的时候，人说我是谁？我问大家，人说耶稣是谁？这个问题重要不重要？重要不重要？为什么重要？第一，你知道了人说耶稣是谁，你才知道耶稣真正是谁，因为人说的都不是你所信的，对不对？第二，你如果不知道人说耶稣是谁，你传福音不会有太大的果效，因为你不知道他们对耶稣的概念是什么。所以主耶稣先问说，人说我是谁？那就有人说啊，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有人说是先知中的一位。那么你如果仔细的去思想呢，我觉得说那个说耶稣是施洗约翰的人可能是最笨的。为什么呢？因为施洗约翰前3年才被，大概2年前才被希律啊砍头，对不对？那么2年前他被砍头，结果他们相信说施洗约翰复活就长出一个30几岁的耶稣来，这个好像不太可能啊。可是为什么有人说他是施洗约翰呢？因为主耶稣和施洗约翰真的蛮像，因为他们不怕权贵， 说话带权柄，说话带真理，所以有人说他是施洗约翰。可是你真的思想的话，你会发现说施洗约翰和主耶稣之间也有天壤地别的差异。怎么说呢？施洗约翰说他是什么？新郎。他说主耶稣是新郎。那我是谁呢？他是我是新郎的朋友，我是伴郎。他是将来要结婚的，我只是陪他开心的。另外呢，施洗约翰叫声音，因为以赛亚书说在旷野有人喊着说预备主的道路，所以他是那一个声音。可是只有主自己他是那一个道，道才能发出声音，没有道就没有声音，对不对呢？我想大家是不是都睡着了？我再问大家，你觉得对不对？有道才有声音，有道必然有声音，有声音没有道就是鸣的锣响的钹。那么耶稣呢，他和以利亚又有点像，因为他行事是疾风烈火，他行许多的大神迹，他厌恶那一个拜假神。可是耶稣和以利亚，耶稣又远远超过以利亚。为什么呢？以利亚来，这些拜巴利的先知，他是从神降下审判，使这些人毙命，对不对？耶稣来，他是亲自要担当人的死，让人可以活。所以这里面又有差别。那么有人说他是耶利米，耶利米也是很像主耶稣基督，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经历患难，叫做什么？常经忧患，他是叫做忧患之子。当耶利米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没有人要听他，所以耶利米就哭啊哭啊哭啊。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祷告的时候，汗就如血滴一样滴下来。他来到世上，他心中常有忧患。他说：“这世上的人啊，我要忍耐你们直到几时呢？”所以他曾经忧患，可是耶利米和主耶稣又有不同，因为主耶稣经历忧患，他一经历忧患就爬起来，一经历忧患就显出他生命的荣美，显出他生命的大能。耶利米经常经历了忧患以后，就软弱下去，就跌倒。那么好，先知中的一位，如果你要给人传福音，你一定要认识，有人会说耶稣是先知中的一位。我想这些人说耶稣是先知中的一位啊，我们当时不知道他们是谁，可是我们很知道他们的后代是谁。回教徒说耶稣是先知中的一位，很多的异教说耶稣是先知中的一位，很多不信神的人，他说耶稣是个道德家，他讲话蛮有智慧的，他是一个蛮有出息的人呢，先知中的一位。可是主都不是要这些答案，主要的是彼得说的答案。那么我再问大家，主问说，彼得说，你说我是谁？这个问题重要不重要？为什么重要？你不说话我也不说话了，为什么你说我是谁很重要？要承认，当他承认好好，是很好的答案。还有没有？还有没有神？谁？你觉得主耶稣为什么要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难道主耶稣不知道自己是谁吗？他让彼得要承认他是主，在承认之先还要认出他是主，对不对？所以犹太人他都觉得说耶稣可能是旧约预言，将来要来一位先知像以利亚，可是他没有想到说耶稣是旧约里面预言的那一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那么彼得的回答和众人很不一样的是什么呢？是彼得说你是弥赛亚。 你是神，你是救世主，这就很不一样，这是质与量的差别。彼得回答了人类问题唯一的答案，彼得回答了人类所有问题唯一的途径，这是信仰的中心，这是决定一个人永生和永死的问题。人若不信我是基督，主说你若不信我是基督，你必要死在罪中啊！这件事情很重要啊，重要到是永生永死的问题。这一个问题也给信耶稣的人提供了受苦的指望，在受苦中的指望，因为我们相信他是耶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我们在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当我们经历苦难，这个不是我们最终的状态，当我们经历完了苦难，我们最终要和他在一起，永永远远在一起，所以神他要带我们 through， 他要带我们过，所以这是信主人受苦难的最重要的指望，这也是我们与魔鬼撒旦与仇敌征战得胜的秘诀，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我们所信的是谁。好，那么现在啊，当彼得回答完这两个问题了，主耶稣啊要跟他说，可见主耶稣先说哈、啊，我再告诉你，有没有？那么可见主耶稣他原来就想把这一个启示告诉彼得，他只是要在等彼得认出他是谁了，他才可以把这个启示告诉彼得。那么教会是什么呢？教会按照英文的意思，按照原文的意思叫 Ecclesia， 被招出来的人， Ecc 出来， Ecclesia 被招出来的人，所以有人说教会又叫招会，因为是主来招，在地上招一群人出来，这群人是这个教会原来的意思。那么后来英文所说的 church 原来古英文叫 church， 它注重的就是 building， 就是这一个物理的建筑，可是这不是主耶稣原来的意思，主耶稣原来的意思是有一群人，这一群人叫教会，这一群人被招出来了，从黑暗进入光明了，这一群人从永死进入永生了，这一群人被招出来，他叫教会。除此以外呢，圣经又告诉我们教会有许许多多，在圣经里面有对教会许许多的启示，比如说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换句话说教会是彰显耶稣基督生命的地方，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呢教会又是彰显神爱人，人爱神的地方，圣经说教会是神的殿，换句话说在教会这个地方有圣灵的同在，教会是神的家，换句话说人到了教会就可以享安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你一到教会你就特别容易睡着，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以前一到教会我就睡觉，我一开始啊醒来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呢边上人不好意思推我一下，那么有些时候呢边上人已经放弃了，就连推都不推我，要等我自己醒来，那等我醒来了以后呢，我就一直有很深的内疚感，我觉得说在神的家里怎么能够睡觉呢？后来啊有一天祷告完了，一个弟兄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要经常认罪说你在教会睡觉？我说对啊，因为不追求嘛。他说在教会睡觉是最好的事情啊，没有一个地方有像教会这样的平安，可以让你在这儿睡得这么平安。哎呀，我一听我感谢赞美主，所以大家如果现在想睡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在教会是人和神同享安息的地方，这个叫做神的家。那么在圣经里面又启示我们说教会是神的国，因为教会就是在撒旦作王的地方，在那一个撒旦作王的那一个敌后啊，上帝耶稣基督在敌后开辟了一个根据地，我们在这一个根据地里面呢，耶稣基督做我们的王，我们听他的指令， 我们在这儿征战，只等到他回来，所以我们是散兵，我们是游击队，我们是要来到这个世上与魔鬼撒旦的国为敌。好，耶稣说，我再要告诉你，西门巴约纳，你是有福的，因为你所说的不是属血肉的启示你的，是我在天上的父启示你的。我再要告诉你，你的名字叫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有没有？那么彼得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彼得是石头的意思，彼得叫做 Petros。那么彼得呢？天主教的人啊，他是这样讲，他说：“你的名字叫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因为彼得是石头嘛，所以天主教人就说，所以这个磐石指的就是彼得，所以彼得是天主教的第一任教皇。你如果去天主教画彼得，他通常手里拿一把钥匙，因为他是所谓的第一任教皇。可是这绝对不是主耶稣的意思。为什么我们知道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呢？因为有人查原文，他发现说磐石这个字啊和彼得这个字啊不是同一个字，彼得这个字叫 Petros， 磐石这个字叫 Petra， 是不一样的两个字。 Petra 是大石头，稳固的大基石，彼得呢是一粒小石头，是一小片石头。所以耶稣基督说，你是彼得，你是小石头，我要把这个教会啊建立在这块大石头上。这块大石头又是指什么呢？那么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解释啊是有两种。第一种是指耶稣的自己。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看啊，我在西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是试验过的石头，是稳固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着急。所以我们相信说这里的石头是指耶稣。所以当耶稣说建立在这磐石上，就是刚才彼得认过的那一位基督，那一位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另外还有经文，比如说，因为那一位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啊。那么你就说了，段弟兄啊，你说你讲得很好啊，可是圣经不是说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吗？对，可是同一段的经文他又说有基督作为房角石，对不对？所以基督他是房角石，他撑起来这些教会的基石是使徒和先知，然后他把他的教会建立在这个基石上。那么另外一种解释我觉得比较合理的，就是彼得的这一个信仰，彼得所相信的耶稣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信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如果我们有这样的一群弟兄姐妹聚在一起啊，我们不怕逼迫的，逼迫越来我们越兴旺，真的。你看你在大陆的许多家庭教会啊，逼迫越来的时候，这些人相信耶稣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他们站得越牢，因为他们知道说自己所信是谁，这个仇敌撒旦可以夺他们的身体，夺不走他们的灵魂，所以逼迫越来福音越兴旺，非常有趣。教会啊，我相信是所有基督徒里面基督的总和，是耶稣基督在这儿所提的教会。那么你再看啊，耶稣基督在整本圣经里面提到教会第一次就是在这里，马太福音的16章，所以耶稣基督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有没有？那么请问教会是属于谁的？耶稣基督是不是属于某某牧师？不是。是不是属于某某宗派？不是。是不是属于某某个人？不是。圣经里面讲说只有一个人配做耶稣的头，就是耶稣基督，配做教会的头，就是耶稣基督的本身。那么我有些时候，我有一次有一些弟兄 跟我吃饭，然后他们在分享，我听完了以后心里真的非常的难过。有一个弟兄呢，他是读了神学院，后来做了牧师，他原来是个商人，那么后来他就管一个教会，然后他跟我说，他说小弟兄啊，管教会很容易。我说为什么管教会很容易？他说啊，你只要这么想，这个教会的执事会啊，就等于说是 board of directors， 等于是董事会，那么我牧师呢就是 CEO 啊，所以这个是我的教会呢，我来管。那我听到心里非常难过，因为教会在圣经里面啊，只有一个人配得教会的 ownership， 就是主耶稣基督。那么还有一些弟兄这么讲，他说你好好的在地上做生意，你好好在地上做生意，你做完了以后呢，来教会其实一样的，就是做神的生意，做神国的生意。然后在教会，在公司里面要卖产品，卖得越多越好嘛，你在教会里面就是传福音，传得越多越好。然后我听到了心里不知道怎么，这个非常的难过。圣经里面启示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换句话说，谁来建造？主耶稣基督自己来建造。那我记得唐从容他说了一句话蛮有意思，他是一个蛮有个性的传道人，那么有美国的宣教士跑去马来西亚是不是印尼去帮助，就说 How can I help you， 结果被他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他说 Help nobody helps God's church， everybody benefit from God's church， nobody helps。So God is building His church. You're here to learn. You're not here to help. 他说，没有人说基督的教会不需要人的帮忙，人到基督的教会来服侍，是人莫大的荣耀，是神给人莫大的恩典，对不对呢？因为神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所以换句话说，虽然人在那里做事，可是最后真正成就的是耶稣基督。靠他的圣灵成就。今天时间的关系，我想我只能分享第一个和第四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来不及分享。第四个问题，我想我有很深的负担，我想跟大家提一下当今教会的挑战在哪里。我不是摆架子，因为我只是个小弟兄，可是我在最近的灵命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挣扎，是跟我七月份回了一趟中国。那么过去两年大家知道说在美国有一个金融的风暴，那我自己也是在一个金融公司做事，所以我对这方面稍微多了解了一点，我去做了很多的研究，然后我从基督徒的角度我想看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圣经说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教会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与在空中掌权的幽暗势力作战，我们要把人心从撒旦的底下夺回来。那么我突然发现呢，当我回中国的时候啊，我的里面不知道怎么难过，我突然发现说中国的 media 那个媒体啊实在是太强了。怎么讲呢？我爸爸以前那个六四左右他还蛮有点民主思想啊，还有点自由化的倾向，这次回来啊，他跟我讲说美国有什么好，美国你看不也是金融风暴吗？那所以啊还是共产主义一党专制的什么全民所有制是最好的。那我就问他了，我说那全民所有那你有什么呢？他说我有房子啊，我的房子啊花了多少钱？你知道现在中国许许多多的年轻一代三十几岁来做事的，他们为了要买一栋房子，他为了要买一栋房子，他要一辈子做房奴，而且政府这个房子不属于他，政府给他土地所有证，土地专用证，这个证是70年到期，所以换句话说，你买了房子，这个房子过了70年不知道归谁了，所以你一生的财富就买一栋房子，最后就不见了，因为你死了以后，你不可能跟政府去打官司啊。那么换句话说，好像整个。社会的经济是建立在一个泡沫上。那么在北京有一个房地产公司，就有媒体啊就有人报道说这个房地产公司哄抬房价， 那么这一个人在新闻上出来辟谣，辟谣的时候说什么呢？说房子是奢侈品啊，你们不应该每一个人都想要买房子，因为房子是奢侈品啊。那弟兄姐妹啊，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看到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大的不公平，我里面不知道多少难受。那么再谈美国，你知道美国最有权力的一个机构啊，不是美国的参议员、参议院、众议院，或者是美国的总统，这些都很有权，美国最高法院都很有权。可是有一个机构啊，把他们都操纵了，这机构叫做 Federal Reserve， 美国的中央联邦叫什么？中央储备银行。有一个朋友他推荐我看一本书，我到现在还没有看，这本书叫做 End the Fed， 有一个政客写的，他就揭露一些美国中央储备银行背后的黑幕。那中央银行本身不是众议院，本身它就是一个私人的组织，它背后是十家大银行，是许多的大银行家。那么我把美国的整个属灵的历程和这一个中央银行成立的历史来一对比呢，我慢慢的开始知道一些这个 Federal Reserve 它在做什么事。现今的美国的 Federal Reserve 它的 board 有十个人，其中有七个人在欧洲，有三个人在美国，全部是 liberal Jews， 就全部是自由派的犹太人。那么它是1922年还23年成立的这么一个 Federal Reserve， 它有权来印美钞。那么换句话说，它到最后它所做成的事情呢，就是它用了这一部分的基金来用媒体来推翻一个基督教的国家。换句话说，你在100年前，你在美国这个国家，人人都去教会。星期天没有人说我们要去 mall， 所有的人都说我们去教会。像这样的一个国家，在短短几十年之内变成一个反基督教的国家，这个是不可以想象的。所以我就去查它的历史，我就发现说有人借着 Federal Reserve 这一个系统。那么我在为这些事情愁烦的时候，我在为这些事情在主的面前祷告的时候，我里面非常的痛苦的时候，主就让我看到这段话，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主的意思跟我讲说，不需要你来担心，你可以有社会使命感，基督徒可以来做一些事情，可是这些事情最终我会 take care， 最终我会有审判，这些事情最终掌握在我的手里。那么因着教会掌握在他的手里，基督徒可以安息，基督徒可以放下我们心中一切的劳苦和重担，因为有一天我们爸爸要再来，一切不公平的要变成公平。所以让我们大家一起同心仰望教会被建造起来，因为这个教会属他，他也要借着在你和我心中运行的那一个圣灵建造我们的教会，在这一个地上荣耀他的名字。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非常的谦卑在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一生只不过是那么几十年，你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爱着我们。我们在地上的一生如同是一口气，可是你在天上要与我们享永永远远。主啊，巴不得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说话，让每一个爱你的弟兄姐妹都爱你的教会，为你的教会摆上我们的自己。主啊，愿你对我们每一个劳苦背重担的人说话，叫我们把心中的重担写给你，因为凡劳苦中背重担的到他那里来，你就要使我们得安息。我们把我们的教会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你必然要看顾，你必然要保守。愿你借着我们这一个教会，使福音在这一片土地上得以广传，让许许多多的人从撒旦的权势底下转入，成为你荣耀的儿女， 饱尝你的慈爱，来到你的家中，被爱也爱人。求你把诚实无畏的爱心做成在弟兄姐妹中间，让我们爱是没有彼此，没有间隙的。孩子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